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12月24号北京时间晚上7点，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在圣诞节的前夕，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时事经纬，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重点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索尼影业被黑客的这个事件呢不是战争行为，而中国说需要更多的证据指责朝鲜是黑客主谋，俄罗斯金融危机现在导致普通百姓遭殃，中国要对陷入经济困境的俄罗斯提供帮助，可是俄罗斯对中国的热心充满了猜疑和戒备，韩国检察官要起诉 Uber 的首席执行官，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看有关于恐怖行动的一些报道。澳大利亚当局在一次大范围反恐怖调查行动中呢，逮捕了两名男子，并且对他们提出起诉。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一天前警告说，恐怖活动有所增加。星期三，20岁的哈利德被控携带策划恐怖袭击的文件。另外一名没有透露姓名的21岁男子被控抗拒警察的命令。逮捕行动跟警方在9月在悉尼和布里斯班进行的一系列突袭行动有关。在突袭中共有11个人被逮捕，他们被控参与策划恐怖袭击。澳大利亚的联盟警署负责人费兰表示，从哈利德的身上找到的文件几乎没有提到悉尼的潜在政府目标，但是他强调恐怖袭击没有明确的时间表。费兰还说，他相信当局已经挫败了恐怖活动的计划。那在法国呢，也出现了类似的恐怖行径。星期天夜里，法国城市地荣有一名男子驾驶汽车冲入行人，造成了11人受伤，其中2个人伤势非常的严重。这名男子当时是用阿拉伯语高喊“真主伟大”，这看来是所谓的“独狼”在西方发动的系列恐怖袭击事件中最新的一起。美国经济者李奇维尔就谈到了日益增加的恐怖袭击威胁。在下面报道当中呢，也提到了安全专家认为这类的袭击很可能是受到了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鼓舞。接下来就请您收听李奇维尔的报道。
有报道说，地荣市的这名袭击者在驾车冲入行人之前高喊真主之大，目击者说他用了巴勒斯坦儿童来解释他的行为。法国内政部长贝尔纳·卡泽纳夫到医院看望了伤者。
法国人都知道威胁切实存在，这需要提早预测以便应对，这是警察和情报机构每天都在做的。
这起事件发生几个小时之前，法国中部茹埃莱图尔的一名男子在一所警局里刺伤3名警员，当时他也高喊真主伟大。
一个人袭击警局，而不是袭击 X 先生或 Y 先生，他高喊真主至大，明显是袭击警察，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袭击者是单独行动还是受命所为？
这是整个西方世界都面对的问题。上星期，伊朗出生的曼·摩尼斯在澳大利亚悉尼的一家咖啡厅劫持人质，造成包括他在内的3人丧生，他被冲进咖啡馆的警察击中头部丧命。在警察围攻过程中，摩尼斯要求得到一面伊斯兰国的旗子，尽管没有迹象表明他跟该恐怖组织有关联。亚太基金会的萨杰·戈赫尔说，受到伊斯兰国启发的单独恐怖分子成为日益增长的威胁。
这些自主发动攻击的独狼，尽管没有出国，但却受到伊斯兰国所作所为和他的意识形态的激励。这些人可能不是伊斯兰国的成员，但的确秉承了他的意识形态。
情报机构也在尽力遏制本国国民造成的威胁。这些人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为伊斯兰国打仗。安全分析人士戈赫尔说，
从西方国家到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人跟伊斯兰国有关联，他们参加战斗和袭击，然后意图回到本国发动恐怖袭击。
欧盟说，至少有3000名欧洲人去了伊叙地区。法国反恐专家让夏尔布里萨尔说，他们经常不在安全机构的监控中。
我们不掌握这些圣战分子的任何信息，所以识别他们防止他们去伊叙地区就非常困难，他们来自社会各阶层。
情报机构的报告指出，许多外国战斗人员幻想破灭，想要回家但被迫留下。活动人士最近称，有100名外国人因为试图逃离 ISIS 而被处死。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进行这一次的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欢迎索尼影业公司决定放映一部有争议的影片《采访》。这部电影呢，虚构了刺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情节。身份不明的黑客上星期攻击索尼影业的电脑网络，并且扬言如果按预定的计划来放映这部影片，那么该公司将会蒙受重大的损失。在此之后，索尼影业决定不放映《采访》。美国指称朝鲜对索尼影业进行网络攻击。星期三，索尼影业改变了有关不放映《采访》这部影片的决定，宣布将会有限度的来供应这部影片。有几十家影院将在12月25日上映《采访》。奥巴马曾经表示，索尼影业取消放映《采访》是错误的，指出这种做法可能成为一个先例，使得独裁者得以将审查制度强加于美国。奥巴马政府誓言对索尼影业电脑网络遭受攻击一事作出反应。不过呢，美国官员既不证实也不否认朝鲜互联网本周短暂的断网是出于美国的报复行动。奥巴马总统还说，他不相信朝鲜针对索尼影业进行的黑客攻击是战争行为，但是呢，奥巴马说美国政府正在计划对他所称的网络破坏行动做出相应的回应。好，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贝蒂发自华盛顿的有关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事先录制的节目中说，上个月对索尼影视娱乐公司的网络袭击和泄露机密行为还够不上战争行为。他说
No, I don't think it was an act of war. I think it was an act of cyber vandalism that was
very costly, very expensive. 我不认为这是战争行为，我认为这是网络破坏。索尼要付出非常高昂的代价，我们将严肃处理此事。就像我说的，我们会给予相当的回应，但是你知道，我们现在的新环境非常电子化，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都有能力以不同形式来干扰我们的生活，我们必须加强保护自己的能力。
奥巴马没有阐述美国将采取什么措施，但是他示意在对事实进行仔细评估后，可能将朝鲜放回到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名单上。平壤在2008年布什总统当政期间从这份名单上被除名。即将担任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参议员麦凯恩周日在同一个节目中强调，黑客行为不仅仅是破坏，是一种新的战争形式，我们需要对其进行有力回应，包括重新实施制裁。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麦克·罗杰斯周日在福克斯新闻节目中说，现在到了加强制裁的时候了。他说
A nation state was threatening violence. They went into a company.
一个国家行为体威胁使用暴力，朝鲜使用一个叫做清空的病毒进入一家公司网站，清空了数据。一个国家袭击了一个公司之后又发布声明威胁那些要去看这部电影的人，这是一个重大问题，这是一个去年还在实验制造核武器的国家。
罗杰斯说，美国有实施报复性网络袭击的能力。据报，美国调查人员认为袭击与朝鲜有关，而朝鲜否认负有责任。平壤谴责《采访》这部电影是恐怖主义行为，并承认对索尼的袭击可能是朝鲜政权支持者所为。一个名为和平卫士的组织称对这次袭击负责。索尼影视原定于圣诞节当天上映喜剧片《采访》， 这部电影讲述两名记者被美国中情局雇用，借采访机会刺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12月17日，这家好莱坞制片商决定取消这部电影的上映。之前一些大影院也取消了播映计划。索尼影视的律师大卫·博伊斯周日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节目与媒体见面节目中，为索尼在这部耗资4000万美元的影片上映前夕撤下影片进行了辩护。他说
：“The theaters were subject to threats of physical violence.”
影院收到了针对电影院本身和观众人身安全的暴力威胁，所以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绝大多数影院决定不按原计划播映这部电影。
博伊斯说，这次袭击是朝鲜国家支持的针对一家美国企业及其雇员的犯罪袭击。
I think that what we have to do is use the president's recognition.
我认为我们应当做的是将奥巴马总统对这件事重要程度的认可当作为凝聚人心的呼唤，让所有美国人都团结起来对抗针对我们国家安全的威胁。
他承诺将在未来供应这部电影，但是拒绝透露任何细节。中国外交部表示，外交部长王毅在与美国国务卿克里通电话时谴责所有形式的网络恐怖主义行为，但是外交部的声明没有点朝鲜的名。索尼总部在日本，周一日本也谴责了针对索尼公司的黑客袭击，并说这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并表示将就此事与美国保持密切合作。塔夫茨大学朝鲜研究专家李成允说，美国可以用很多方式对朝鲜进行回击。他说
More enhanced targeted financial sanctionsMany people, including U.S. policymakers, have.
美国可以使用更为严厉而且有针对性的金融制裁，包括美国决策者在内的很多人都错误地认为美国对朝鲜的制裁已经到了极限。在对朝鲜进行了半个世纪的制裁之后，美国已经无计可施，这种想法根本就是错误的。
李成允说，华盛顿至少可以将朝鲜放回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上。他说，美国还可以对被控实施内容审查和践踏人权的朝鲜官员进行惩罚，并发布针对平壤的旅行禁令，以打击朝鲜急需的旅游业。朝鲜已经威胁说，如果美国就这次黑客袭击事件对朝鲜实施惩罚，朝鲜将予以回击。美国之音记者贝蒂，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对于网络恐怖主义表示了谴责，但是表示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来证明是朝鲜对索尼影业发动的黑客攻击。在中国做出这番表示的前一天，美国要求中国来帮助封堵来自朝鲜的网络攻击。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桑特发自北京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说，中国反对利用另一个国家的设施对第三国发动网络攻击。此前，美国指责朝鲜对索尼影业发动了黑客攻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
中方一贯反对任何形式的网络攻击和网络恐怖行为，我们也反对任何国家或者个人利用他国境内的设施来对第三国发动网络攻击，这个立场是非常明确和一贯的。那么中方呢，愿意在相互尊重和相互信任的基础上，与国际社会就维护网络空间的和平与安全开展建设性的合作。中方将依据相关的事实，根据相关的国际法原则和中国法律进行处理。
中国外交部发表上述言论之前，中国证实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克里在星期日晚上通了电话。王毅在电话中也表示，中国反对网络攻击，但是在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并没有将索尼黑客事件归咎于朝鲜。当被问及中国是否认为朝鲜是通过中国的服务器对索尼影业发动的网络攻击时，中国外交部说，中国在得到任何结论前需要更多的事实依据。星期日，美国总统奥巴马要求中国及其他几个国家帮助封堵今后来自朝鲜的网络攻击。中国的帮助至关重要。 朝鲜的许多远程通信要经过中国的网络系统。美国有关官员说，针对索尼影业的黑客攻击经由中国的服务器。奥巴马还誓言要报复朝鲜的攻击。美国对朝鲜可能实施的任何制裁都需要中国的支持才能有效。近年来，中国和朝鲜的贸易大幅增长，中国是朝鲜的首要粮食援助国。美国和中国相互指责对方实施黑客攻击，两国在网络安全方面的紧张关系有所升级。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程晓和说，索尼黑客事件能为中国和美国在这一问题上改善关系提供契机。他说
Northcore's case serve as a convenient tool for China。
朝鲜的情况为中国和美国重启在几个月前搁置的网络安全对话提供了便利。
中国的媒体报道对黑客攻击索尼影业持批评态度，但是国有媒体《环球时报》的一篇社论说，索尼影业被迫取消上映的影片揭露了美国的文化傲慢。社论接着写道，一些西方舆论抱怨中国在用自己的经济实力压制好莱坞的创作自由。在我们看来，中国对好莱坞的片商们就是要坚持原则，与后者讲道理没有让他们搞清楚利益关系更管用。美国之音记者桑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朝鲜境内的互联网星期一全部中断了将近十个小时，星期二部分的恢复了。之前美国指责朝鲜上个月对美国加州的索尼影业公司进行黑客袭击。美国政府星期一曾经表示，正在考虑如何对奥巴马总统所说的网络破坏做出回应。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档案研究公司监控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电脑网络的连通性及性能。该公司说，朝鲜网络星期一下线近九个半小时，之前周末24小时持续不稳定。这家公司还说，朝鲜的四个网络星期一全部瘫痪。这四个网络都依赖于中国联通这一个供应商。这家公司还说，这种情况并不是没有先例。朝鲜国内网络与全球互联网联系脆弱，比国际连接较好的国家更容易发生网络瘫痪。目前还不清楚朝鲜互联网中断是否因为受到网络袭击。奥巴马总统说，朝鲜黑客上个月袭击索尼影业公司，情节非常严重，造成巨大损失，但他没有说这是战争行动。奥巴马总统表示，将对这种网络破坏做出相应的回应。索尼影业遭黑客袭击时，正准备在12月25号圣诞节推出喜剧片《采访》，里面有中情局雇佣两名记者刺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虚构情节。索尼公司上星期在美国主要院线因暴力威胁而取消放映计划之后，决定暂停发行这部电影。朝鲜谴责索尼制作这部影片是恐怖主义行动，但否认策划黑客袭击。不过朝鲜承认袭击索尼的可能是朝鲜的支持者，一个自称和平卫士的团体声称对袭击事件负责。星期一，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在回答记者提问美国政府是否涉及朝鲜互联网宕机时说，
As the president said, we are considering a range of options in response. We aren't going to discuss, you know, publicly operational details about the possible response options or comments on those.
正如总统说的，我们在考虑可以做出的一系列回应，就可能做出的回应选择。我们不会公开谈论实施细节，也不会以任何方式评论有关的报道。我们要说的是，在我们实施反击时，有的能够被看到，有的不会被看到。
哈夫还被问到美国将如何回应朝鲜提出美国应为把朝鲜同索尼影业网络攻击联系在一起进行道歉的要求。哈夫说
We are confident the North Korean government is responsible for this destructive attack. We stand by this conclusion.The government of North Korea has a long.
联邦调查局和总统已经明确表示，我们坚信朝鲜政府应该对这次的毁灭性攻击负责。我们坚持这个结论。 朝鲜政府长期以来一直拒绝为毁灭性和挑衅性行为承担责任。如果他们想要做点什么的话，他们应当认罪，并且给索尼影业造成的损失予以补偿。
设在华盛顿的韩国经济研究所的斯坦格隆不排除美国涉入对平壤的报复性攻击，但是他说也可能是互联网黑客组织所为，比如匿名者。
This does seem like something that fits more into the pattern of a group like Anonymous, even if it's not anonymous, than it does a government-to-government attack.
即使不是匿名者，这似乎也更符合匿名者这类黑客组织的做法，而不像是政府与政府之间的攻击。尽管如此，我觉得很难找出到底是谁干的。最终，这比我认为美国政府想要采取的报复更公开化一点。我认为在某些方面，美国政府想要做的是向朝鲜发出信号，告诉他们这类行动要付出代价的，而不是如此公开化的报复，让朝鲜感觉到有必要回出做出回应，使局势升级。
根据互联网新闻网站科技艺术消息，匿名者对索尼影业撤销放映影片采访表示不满。他还说，黑客组织蜥蜴小队声称对朝鲜电脑网络受到的阻断式服务攻击负责。新闻网站科技艺术还暗示，中国可能打算关闭朝鲜的互联网连接，以避免今后来自朝鲜的攻击。中国认为攻击违背中国利益。路透社引用奥巴马政府资深官员的话说，美国请求中国帮助关闭朝鲜使用的服务器和路由器，确定在中国境内行动的黑客。斯坦格隆说，这样的要求看上去是有道理的。
North Korea is only really connected to the internet through China. So that means any attack we would do would have to be routed through China. That then would raise questions.
朝鲜的确只通过中国跟互联网连接，因此这意味着美国发动的任何攻击都将必须经过中国。问题是，在这类问题上，我们如何决定怎样处理与中国的关系？
中国外交部星期二称，有关中国参与了切断朝鲜互联网的说法不负责任。官方的《中国日报》说，北京已经表明反对任何形式的网络攻击，对有关索尼影业被黑还没有做出最终判断。北京要求美国就平壤介入索尼被黑事件提供可靠证据。《中国日报》在一篇文章中谴责影片采访是一部没有说服力、构想拙劣的喜剧片，是一部由一个寻求快捞票房、赚取廉价笑声的创作团队写出的令人生厌的种族主义的影片。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上个星期六，有两名纽约市的警察坐在警车里，结果呢遭到黑人布林斯利的枪杀。那么这两名警察被枪杀之后呢，纽约市长白思豪呼吁反警察暴力示威者在遇害警察安葬之前暂停上街抗议。可是呢，星期二夜里有几百名反警察抗议者不顾市长的要求，在曼哈顿街头游行。有些人手举的标语上面写着把杀人警察关进监狱。但是纽约曼哈顿星期二夜间的抗议活动是和平的。今年美国连接发生白人警察开枪打死没有带武器的黑人，或者是涉嫌过分使用武力导致黑人死亡事件。大陪审团决定不起诉当事警察之后呢，美国很多地方爆发了抗议示威。那么在纽约杀警案中不幸殉职的华裔警察名叫刘文健，他的妻子星期一公开感谢各界对他跟家人的支持。另外，纽约市长白思豪也再度的呼吁，希望大家暂时的搁置反对警察的抗议声浪，来协助两位警察的家属渡过难关。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韦福发自纽约的报道。
刘文健的妻子陈佩霞星期一晚上走出家门，眼眶含泪，语气哽咽的对等候在外的媒体说，感谢纽约市警察和民众对他们全家的支持。我仅代表刘家感谢纽约市警局、我们的邻居、整个纽约市社区、朋友和同事对我们提供的支持与帮助，同时也向拉莫斯警察的家属致上哀悼之意。对我们两家来说，现在是非常艰难的时刻，但我们会相互支持，共同走过难关。
许多刘家的朋友和支持者在刘家门外以蜡烛鲜花搭建一个临时纪念区。刘文健担任警察职务已经有七年，今年九月才刚结婚。上周六，刘文健与搭档拉莫斯在布鲁克林区执勤时，在警车内遭到黑人嫌犯布林斯利开枪打死。布林斯利有暴力犯罪前科与精神病史，他在稍后遭遇警察追捕时举枪自杀。布林斯利在案发前曾经在社交媒体上扬言要对警察打死两名手无寸铁的黑人进行报复。纽约市长白思豪星期一在对年轻警察团体发表演说时表示，那些抗议警察打死黑人，包括纽约市小贩加纳被恶猴致死案的示威活动，应该要暂时停止。
现在是大家放下政治争议、抗议示威和所有一切的时候。未来几天，两位警察的家庭要筹划葬礼，要思考如何面对未来的生活，这才是我们现在要关心的重点。
白思豪与纽约市警局局长布拉顿星期一看望了两位殉职警察的家属。布拉顿表示，杀警案是由最近一系列抗议活动衍生而来。纽约警察工会主席林奇则抨击市长白思豪支持这些反警察的抗议。
今晚许多人的手上沾染鲜血，最先沾上血的手就在市政府的市长办公室里。
反对警察暴力的活动人士也到警察殉职的现场献上花圈，表示对杀警案同感悲愤。
我们与支持我们的警察站在一起，与两位警察的家属站在一起。我们要尽一切可能为这个城市疗伤止痛。
路透社报道，拉莫斯警察的葬礼将在本周六举行，而刘文健的葬礼还没有敲定日期。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再来为您报道几则最新的消息。韩国调查人员星期三说，黑客袭击韩国以核反应堆的嫌疑人使用了多个中国的互联网地址。由韩国政府官员和检察官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表示，黑客嫌疑人从中国城市沈阳发动的袭击。这名嫌疑人自称是一个反核能发电组织的主席。自从上星期以来，他公开了跟韩国核反应堆有关的大量信息，其中包括大约一万名韩国国有水利核电公司雇员的个人信息。星期二，这名嫌疑人在推特上贴出更多的信息，包括四份跟反应堆有关的信息，看上去是这处核设施的设计建造图以及反应堆和安全分析报告。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广西警方星期天在中越边境地区抓获了一些试图偷渡出境的宗教极端分子，警方在抓捕行动中击毙一人，拘捕21人。广西崇左市政府官方网站星期二发表的声明没有提到这些人来自哪个省份，是什么宗教信仰，但是近年来来自新疆的维吾尔人多次通过中国西南边境偷渡到东南亚国家。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接下来在时事经纬节目当中，我们来看看跟俄罗斯、乌克兰有关的消息。乌克兰政府星期三将跟亲俄罗斯反政府武装举行新一轮的会谈，争取结束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分离主义战争。这次会谈在白俄罗斯举行，乌克兰还有乌克兰东部反政府武装以及俄罗斯以及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代表将参加会谈。欧安组织是这次会议的组织者，欧安组织的一名代表说，议事日程将包括如何巩固九月实行的停火，那次停火使得战斗有所减少。预计代表们讨论的问题还包括军队还有重武器的撤离、交换囚犯以及向乌克兰东部运送人道救援物资。星期二，乌克兰议会以压倒多数废除一项确定乌克兰中立和不结盟地位的法律，这个举措激怒了俄罗斯。俄罗斯现在的经济情况出现了危机，因为俄罗斯的卢布崩溃，这一门一来也导致一些普通的俄罗斯人要增加支付按外汇计价的房贷。 分析人士认为，由于能源价格持续下跌，以及西方国家对于乌克兰遭到了莫斯科的干预，莫斯科干涉乌克兰东部的制裁，俄罗斯明年将会进入衰退。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西耶米娜和克拉斯诺夫带着两个孩子住在莫斯科的一室公寓里，这是他们六年前通过一家外国银行购买的。此后俄罗斯卢布汇率一直走跌，迫使他们在节日前要精打细算。
就在昨天，我还同妻子讨论新年要买些什么礼物，可能什么礼物都没有。在盘算家庭收入后发现，卢布贬值使我们的荷包大大缩水，房贷涨了至少两倍甚至更多。
他们担心的情况可能会更坏。克拉斯诺夫在银行上班，担心俄罗斯的金融危机可能会让他丢掉饭碗。
我们那里已经裁了好几批人了，他们警告说下个月或几个月后还会再裁员。当然我们感到很不稳定，不知道对我们家会有什么影响。
有一件事他们知道，那就是不能卖掉房子，因为房价下跌了。
我们特别想要第三个孩子，但在这个公寓里可不行。由于要还房贷，我们也不能搬走。
前俄罗斯财政部长阿列克谢·库德林日前带来更多的坏消息。
从2000年普京和梅德韦杰夫执政以来，普通百姓家庭收入将在明年首次下降。
库德林说，俄罗斯的进口明年将会减少40%，严重影响一些建筑和投资项目。他说，乌克兰冲突可能会导致更多的制裁，影响莫斯科防止衰退的措施。俄罗斯官员指责西方制造了俄罗斯的金融困境，但是一些分析人士说，即使解除了制裁，今后三年俄罗斯的经济也会困难重重。
卢布下跌的根本原因是油价暴跌。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占经济很大比重，支撑着俄罗斯的国际收支平衡和俄罗斯的进口能力。
俄罗斯的监管人员星期一接管了一个零售银行，向其提供5亿4000万美元的纾困资金，使其免于倒闭。据称，上星期俄罗斯各地银行储户取款激增，有的发生挤兑现象。为了稳定货币，俄罗斯央行将利率从10%增加到17%。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俄罗斯现在经济陷入了困境，那么中国表示要对陷入困境的俄罗斯提供帮助，可是俄罗斯对此的反应非常的小心谨慎，而且呢对中国的热心充满着猜疑和戒备。有俄罗斯学者认为，在提供帮助方面呢，中国甚至是比俄罗斯要更加的积极主动，这凸显了中国对俄罗斯有深层的企图。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最近不断释放信号，表示要对陷入经济困境的俄罗斯提供帮助和支持。中国外长王毅表示，两国一贯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如果俄方需要，中国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必要的帮助，但是他强调俄罗斯有能力单独解决问题。中国外交部稍早前同样对此做出了积极表态。在帮助俄罗斯的问题上，中国国内也出现了许多讨论。与此同时，中国商务部长高虎城说，在中俄贸易中应该更多地使用人民币结算，这样能够保证贸易结算的安全可靠。俄罗斯官方尚未对中国的表态作出回应，但俄罗斯各主要媒体纷纷评论并报道了中国愿意提供帮助的消息。官方的俄罗斯电视台从北京发回的报道说，中国愿意向俄罗斯伸出救援之手，这使卢布汇率立刻上涨。俄罗斯现在可根据两国今年秋季签订的双方货币本币互换协议，有权要求中国按照优惠的汇率把卢布换成人民币。这个协议所涉及的数额能够达到1500亿人民币。协议目的是减弱美元在国际贸易中的主宰地位。经常被中国媒体引用的观点报说，中国愿意帮助俄罗斯走出危机，但这家亲官方的媒体同时警告说，俄罗斯应该对此仔细考虑，因为中国是个非常实际的国家，中国释放善意 以及同别人友好完全是为了自己能够获取好处。独立报的文章说，中国想帮助俄罗斯是因为害怕自己的经济也出现问题，并试图从俄罗斯获得更多的利益。中国会借机向俄罗斯出口更多的商品，并从俄罗斯市场挤走欧洲公司。中国给俄罗斯的银行和公司提供贷款，目的是为了帮助中国公司在俄罗斯扩张。长期关注中国的俄罗斯军事战略问题学者赫拉姆齐辛说，中国未必会单纯地出于善意和友好的目的帮助俄罗斯，中国试图利用俄罗斯的困难为自己获利。赫拉姆齐辛说，俄罗斯目前还没有提出任何请求寻求帮助，而且局势也没有糟糕到请求帮助的地步，更何况现在也不知道中国将会以何种形式帮助俄罗斯，而最重要的是中国帮助俄罗斯的主要目的是什么。俄罗斯中国问题学者布尔加科夫说，中国可以以多种方式帮助俄罗斯，俄罗斯国有企业和银行目前所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就是融资和借贷问题，为此中国可向这些俄罗斯企业提供贷款。在西方制裁之下，俄罗斯已无法从西方获得许多技术和设备，中国也可以在这个领域向俄罗斯提供帮助。另外，双方也可以实施一些新的合作项目，扩大合作领域。但布尔加科夫强调，迄今还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俄罗斯领导人向中国提出帮助的请求。学者赫拉姆齐辛认为，在对俄帮助问题上，中国比俄罗斯自己还积极主动，中国的热心显示中国背后隐藏着深层的目的。赫拉姆齐辛说，显而易见，中国的这种热心恰恰证明了中国拥有很大的目的，那就是利用俄罗斯的困境，尽可能地更多更深地涉足俄罗斯的经济命脉。另一名关注中国的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卡申说，中国可对俄罗斯经济领域投资，这样能够再次振兴俄罗斯的经济，更能让俄罗斯在危机中把损失减少到最小。但中国提供帮助确实也拥有自己的战略目的，那就是巩固中国在俄罗斯经济领域中的地位。中国特别感兴趣在俄罗斯的能源和原材料领域中拥有更多的份额，并借机收购某些工业资产。卡申说，对中国极其重要的是希望俄罗斯在同西方的对抗中能够坚持下来，希望俄罗斯不会败北，为此中国愿意提供支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中国大陆现在引起相当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中纪委星期一宣布对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部长令计划进行调查。此后呢，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他被调查并不意味着会被起诉。可是在美国的观察人士分析说，中共对于令计划的处罚会比周永康来得更加严厉。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在华盛顿的报道。
博讯新闻网创办人韦时预测说，对令计划的处罚会非常出乎大家的预料。周永康已经是非常重，死刑都不会意外。令计划不会比周永康轻，但是家人会好一些。涉贪的会抓，但不会斩尽杀绝。令计划一直被传是前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心腹。民进新闻网总裁何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将令计划同江泽民的秘书贾廷安以及邓小平的秘书王瑞麟相提并论，并称其为大内总管，进一步印证了令计划在胡锦涛当权时的党内地位。同时，美联社12月22号的报道说，习近平早前没有调查令计划，是因为需要团派的支持对付周永康。报道还提到，团派是胡锦涛的势力范围。然而，博讯新闻网创办人韦时认为，以上说法或许并不可靠。他说：“
那个令应该说是一开始是胡锦涛的心腹嘛，后来我个人觉得，他和胡锦涛可能没有那么近了。从那个，比方他儿子车祸，2012年3月份那个车祸，那个事情，就博讯以前报道看，他是甚至隐瞒了嘛，对。”胡锦涛进行隐瞒了。那从近2年的观察看，胡锦涛呢，他好像是退以后呢，就不太 干政，而且他在任的时候呢，他属于不太结党，私下结党啊，拉关系那种性格和做法。令计划呢，这方面其实和胡锦涛完全不一样。从这个现在我们了解的信息看呢，令计划是这么多年他是很善于这个拉帮结派啊，所以他这些事呢，我个人觉得他可能从权力的这种争夺上呢，超越了胡锦涛。
他还表示，虽然胡锦涛的势力范围在团派，但是后来团派被令计划或其他人运作。对于美联社的报道，韦石认为，一开始令计划和周博他们是一伙的，习近平不可能借助令计划去搞薄熙来和周永康，不动他是因为大老虎要一个一个打，对每一个人的调查都是需要时间。美国之音12月16号曾经引述民进的报道说，周永康、令计划、李元朝、罗志军在18大之前曾有一个饭局，后来被中央认为是朋党，因此在18大上，令计划、李元朝双双仕途大大下滑，令计划的入场甚至入局希望也落空。对此，韦石表示，令计划一直不太有可能进入政治局常委名单，因为中共的内部选举是需要有一番政治运作的，但是令计划对于入局是非常有野心的。他分析说，
没进局这个主要影响还是车祸事件。其实令计划呢，他是非常有野心入局的，但他这个整个过程，首先呢，操作这个入局的过程呢，已经就是让那个高层不满嘛，当时就操纵那个选票嘛，因为他是中办主任的身份呢，他就搞了一个什么模拟选举或者投票，大概我记得是那样的哈，大概他的那个得票率是非常高，他这个来左右这个内部舆论，然后就反正我推他上去嘛。那后来就是那个法拉利这个事件呢，他的车祸事情是2012年3月嘛，那个事件呢，他这个隐瞒他隐瞒就是怕这个事儿引发他对他这个入场有影响，但是他隐瞒，结果6月份就曝光，他这个事儿呢，基本上就把他就是，一下子他就完全没有希望再入局了。
自周永康事发以来，各界人士纷纷预测，中共下一个目标会是令计划和中共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如今令计划已如所料的被调查，郭伯雄的日子是否将近还有待观察。值得一提的是，博讯新闻网创办人韦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点名预测国家副主席李元朝会是下一个被打的老虎。韦石认为导火索是12月13号被媒体曝光的日本豪宅事件。他说，
还有这个豪宅出现在日本，因为中国和日本的历史上有很多问题嘛，本来和日本就是大家都反感日本，你这个高层在世界各国都有豪宅，这个他们其实都不奇怪哈，亲戚朋友啊那就豪宅，那这个豪宅出现在日本的这个时候，而且这个曝光的时候又是那个南京大屠杀的国际日那天，听说这个事呢就在北京引起相当的轰动，而且令计划现在宣布哈，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一点，那可能与这个豪宅事件呢就是不排除有关吧。
以上是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来看一看2014年的美中关系。在这一年当中，美中在环保方面的合作呢，可以说是两国关系的亮点之一。北京的 APEC 会议之后，美中峰会上，两国元首联合发表了一个关于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受到国际舆论的赞赏。不过呢，这个声明只是一个计划和蓝图，联合声明对如何落实并没有具约束力。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的年终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参加了 APEC 峰会之后，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奥巴马和习近平在北京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宣布了美中在气候变化方面合作的联合声明。
As the world's two largest economies, energy consumers and emitters of greenhouse gases, we have a special responsibility to lead the global effort against climate change.
根据这份声明，美国计划在2025年实现在2005年碳排放的基础上减排26%到28%。 中国计划在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计划在2030年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美国环保署署长吉娜·麦卡锡多次访问中国，他认为美中联合声明将迫使中国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建立清洁能源，加大低碳技术投资等。他在今年访问北京的时候表示，美国愿意和中国分享清洁能源技术。
There are challenges that are very difficult that both countries have faced and must continue to face together.
美中两国从过去到未来都共同面对着一系列挑战，但是改善公共健康保护的质量和增加经济发展机会并不冲突，我们必须携手奔向这一目标。
近年来，北京雾霾越来越严重，并对邻国造成影响。中国人大环境保护法教授周科表示，中国机动车近年来片面发展，机动车尾气是空气污染的元凶之一。
我们也曾经在立法的建议中提过这个啊，特别是北京市，没有达到这个欧4或者欧5的这个标准的话，就不能够进来。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中国的大汽车制造商的神通可特别的了不得，这些人都是手眼上通天的，触动他们的利益，那是太困难了。
APEC期间，北京对机动车实行了单双号限号措施，北京出现短暂的蓝天，被民众称为 APEC 蓝。中国机动车污染防治委员会副主任严子清分析说，
其实这一次的 APEC 蓝，北京市停车限车已经说明问题，只要你把车停下来，马上空气就变蓝了。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你把工厂停了并不会影响空气质量的好转，但是只要把车停了，不到两天，马上就会转蓝。
雾霾问题已经导致国内民怨沸腾，而制造一次 APEC 蓝则需耗费大量的经济成本，拖延或放任将导致治理成本继续增长。奥巴马政府相信，美中联合声明是奥巴马的中国政策中所取得的最主要成就之一。环保专家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政府在国内外的压力下将会实实在在地履行美中气候变化联合声明。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看两则最新的消息。叙利亚活动人士说，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击落了一架据信是美国领导的反伊斯兰国联盟的飞机。过去三个月，这个联盟不断空袭伊斯兰国目标。是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星期三说，飞机在拉卡附近坠落。拉卡是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主要基地。伊斯兰国今年早些时候占领了叙利亚东部和伊拉克西北部的大片地区。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据信被击落飞机的飞行员是一名阿拉伯人。伊斯兰国组织公布了显示其成员扭住这名飞行员的照片。约旦、巴林、沙特和阿联酋都参加了空袭叙利亚境内目标的行动。联盟成员还没有对飞机被击落一事发表评论。自九月底以来，美国领导的联盟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进行了大约550次的空袭。在另外一方面，联合国武器贸易条约12月24日正式生效，一共有130个国家签署了这个条约。截至23日，有61个国家予以批准。美国签署了条约，但是仍有待国会批准。中国和俄罗斯没有签署这个条约。武器出口大国的参与是条约是否能够有效实施的关键因素。联合国武器贸易条约要求缔约国设立武器出口管控机构，评估出口武器是否违背国际禁运规定，是否将用于种族屠杀或其他战争罪行，是否有可能落入恐怖分子或犯罪组织的手中等等。一位中国军控问题专家对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表示，中国虽然没有签署条约，但一直严格遵循联合国武器登记申报制度，保证武器出口透明。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几则跟台湾有关的消息。台湾海军星期二正式接收了一艘新型的台湾自行研发的导弹防护舰，这个新型的舰艇呢，将有助于提高台湾的反航母能力。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台湾海军星期二正式接收了台湾一家造船厂制造的第一艘被媒体称为航母杀手的沱江级导弹护卫舰。台湾海军官员称，这艘双体隐形护卫舰具有很高移动性，并装备有台湾本地研发的雄风反舰导弹。该舰34岁的王姓船长说，
机动性快，那我们配备有8枚的雄三型飞弹，那雄三型飞弹是超音速的部分，那对于航母这部分是我们一个最大的攻击的力点。
在最近的海上试验中，这艘500吨级沱江舰达到了超过38节的最高速度，其续航力为2000海里，可以搭载41名船员。此外，这艘护卫舰只有60米长、14米宽，并具有雷达反射截面很小的特点。沱江舰王舰长说，
有棱有角一个舰型哈、哦，那会使雷达反射波截面积会反射减少，那造成一个逆中的效果。
台湾海军计划，如果在未来可以获得足够的资金，将服役8至12艘护卫舰。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陆委会主委王玉琪言辞抨击台北市当选市长柯文哲，质疑九二共识时效性的言论。王玉琪说，地方首长不应该轻言两岸关系，希望柯文哲在九二共识这个涉及两岸关系基础的问题上谨言慎行。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行政院大陆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王玉琪星期三上午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希望柯文哲严肃对待九二共识的时空背景以及他在两岸关系中的重要地位。他说，
如果柯市长他想要对两岸关系九二共识发表意见的话，我们希望他要严肃面对九二共识在现在当下这个时空背景中的一个需要性，以及有没有一个更好的主意可以来取代九二共识。
即将宣誓就职的台北市长柯文哲前一天对媒体表示，他怀疑22年前的所谓九二共识能否成为现今两岸交流的基础。他对两岸关系提出4个互相，互相认识、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合作。他进一步表示，与其谈九二共识，不如大家在明年一起谈一个15共识。针对柯文哲的言论，王玉琪语气严肃地表示，两岸政策属于中央政府的职责，柯文哲身为准地方政府首长，未必需要对两岸政策发表评论。王玉琪说，
柯市长以前曾经说过，只要把中国当外国看，这样就可以了。两岸关系真的这么容易可以这样子处理吗？民进党执政时期难道不是用类似的态度在处理两岸关系，而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大家也非常的清楚。
柯文哲在竞选台北市长时表示，九二共识的内容究竟是什么他一直都不清楚，因此他反对标签化的做法。不过他随即补充说，目前中华民国仍然是他的底线。他表示，当选后台北与上海的城市论坛、马照跑、舞照跳双边交流的频度和深度都不会改变。中国国台办发言人范立青上星期在回答台湾记者提问时说，自2008年以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一系列成果都建立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台湾多数两岸关系学者都认为，柯文哲否认九二共识的存在，让未来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出现变数。陆委会主委王玉琪说，九二共识虽有模糊性，但它让两岸关系找到最大的公约数，使双方能够以此为基础和平发展两岸关系。他警告说，未来台北上海双边交流停止尚无关大局，若是两岸关系出现问题，后果难以承受。他警告柯文哲在九二共识的问题上要谨言慎行。
柯市长他自己也说过，这个他对九二共识其实并不清楚。那我诚挚的建议哈，这个柯市长对于不清楚的事情哈，话不要讲太快，还是应该要有更多的了解之后再来下定论。
柯文哲一向以直率坦言的个性闻名，竞选期间以及当选台北市长之后都不时发表一些有争议性的言论。他对王玉琪被媒体形容为重炮轰击的言论表示不满，他说
他是代表哪一个国家发言的吗？这个他出来什么叫九二共识，内容是什么，他简单出来说明就好了。
根据台湾海基会的解释，1992年台湾方面针对中国大陆的一个中国原则提出了一个中国的含义，内容为双方虽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对于一个中国的含义认知各有不同。大陆方面回函表示充分尊重并接受，海基会说这就是双方在1992年达成的共识，白纸黑字不容否认。执政的国民党坚持认为九二共识的内容是一中各表，但绿营人士普遍认为这不过是国民党的一厢情愿，中国从来都是只讲一个中国而不提各自表述。美国之音许波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进行到这儿，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要告一段落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张燕，我是赵婉成，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待会两小时之后的时事经纬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世界渔业是为超过5000万人提供就业，并为数十亿人提供食物的自然资源，这一资源非常重要，但是其健康和可持续性正在不断受到威胁。非法、未经报告、未经监管的捕鱼造成一个主要的环境问题。美国决心为了子孙后代改善渔业管理，保护海洋及其慷慨的赐予。为此，一个由总统任命的特别工作小组12月16日公布了美国为打击非法、未经报告和未经监管捕鱼和海产品欺诈而设定的需要遵循的框架建议。其目标是建立一个更为系统和协调的国内渔业规则，以及美国在国际渔业领域更重要的领导地位。这些建议既适用于美国海产品，也同样适用于外国海产品。其中一个主要针对美国政府和国际伙伴一道，加强全球范围的渔业管理和执法。其中的重要一步是说服更多国家加入港口国措施协定。该协定是一个打击非法、未经报告、未经监管捕鱼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全球工具。另外一个建议是要求设立一个项目，追踪市场上海产品的来源。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及大气管理局的统计，美国渔民去年捕捞了99亿磅、价值55亿美元的鱼和贝类。全球范围每年由于非法、未经报告、未经监管捕鱼而造成的损失估计则高达100亿到230亿美元。这些行为引发了走私，破坏了合法渔民和海产品公司的经济机会。在限制水域捕鱼或者超限额捕鱼的船只，对守法捕鱼者形成不公平的优势。比如，一些人不交执照费，不缴纳政府所需的保护他们渔业资源的收入。在落实建议的公众评议期限过后，工作小组将形成一份行动计划。美国将继续和全球伙伴一道，为了子孙后代的利益，促进海洋资源的正确管理。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